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爱主并与主亲近的基督徒能够在生活中满有公义、和平还有圣灵中的喜乐。亲爱的朋友你好，杰心再次向你问安。神不愿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呢，传福音宣教是相当重要的。今天从圣经看宣教课程，林老师要讲的是宣教的使命托付基督徒，有差派才有福音的传扬。来，我们准备上课了。
各位空中神学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要继续从《使徒行传》看宣教的第22课。22课的题目是第一次的差派。我们今天要用到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13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如果还记得，在前面我们提到说，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开始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圣灵的动工在门徒的身上带来了整个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复兴，也建立了教会的形式在当时的社会里面。而今天我们要从这里面去看到当安提阿的教会被建立了以后，神第一次非常清楚的把宣教的工作和使命直接交托给教会的同工，让教会的领袖看见了神直接的托付跟使命。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去看，当福音要去传播跟见证的时候，是需要有人参与在这里面，并且来付出行动，带出了福音进到不同的土地当中。而初代的教会，他们真的能够很深刻的去体会到，像以赛亚书所说的，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一课里面去看，今天的教会要怎么样从差和传的这个功课里面来向安提阿的教会来学习。神在安提阿的教会动的工是奇妙的工，神在安提阿教会里面所施行的工作是让我们不得不存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很清楚的在安提阿教会动善工，也启动了教会历史上第一次的差派工作。我们都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有宣教，是因为我们看到在全地上许多的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今天在宣教学里面有一个名词是我们今天常常被提醒的，就是所谓的未得的群体或是未得之民。所谓未得的群体，就是在整个福音的传播里面有许多的这些不同的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民族，他可能是 一个某种职业的一群人，他也可能是因为在语言上是相同，在文化上是相同的，这个我们称它是一个群体。那群体里面就有所谓的未得之名，这个未得之名就是这些人都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而为了要能够让未得之群体和未得之名能够听到福音，那么我们今天就迫切的需要来向未得之群体和未得之名来做宣教的工作。这些人唯有我们基督徒今天愿意秉持着神所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进到他们的中间，在他们中间以他们的方式，在他们的文化里面向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从他们中间得到一些的果子，让这些出熟的果子能够有一天能够成长，然后他们可以渐渐的形成了自己的教会。形成自己的教会以后，当然后面还有许多的工作是需要做一些的栽培，需要做一些的造就，也需要做一些的训练。更远的来讲，也许也需要为他们翻译圣经，让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来读到神的话。那当他们都能够做到这样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栽培到自己的传道人，自己的一些的同工起来牧养他们自己的教会，以至于他们可以把福音带到他们的同胞的中间。未得之群体是今天在我们整个宣教学里面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发现不论是在中国是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今天都还有许多的这些群体在他们中间没有办法产生他们自己的教会，而他们需要借着外来的力量跟资源让他们能够蒙恩，让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教会。那我们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情况，就让我们看见今天在世界上从许许多多的群体的里面，因为有人参与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就带来了这个群体中的福音的突破。慢慢有人信主，渐渐也有人开始被装备，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同胞里面，在自己的语系语言的中间来向他们的同胞来传福音。这是我们今天要让同学们去了解，一定要有能够被差派的人，神才可以用。而这个差派在历史上我们就可以从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面来看，看到神用什么样的模式，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看见神所兴起来的工作。我们今天还是从两个大点来看，第一个大点我们看到差派的印证，而在这个印证的里面我们看到了说初代教会的差派工作是由神自己开始的。十三章第一节那里提到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利同样的马链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是安提阿的教会在茁壮的过程的里面，教会非常着重在祷告，整个教会把祷告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所以这些同工们他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而神也在祷告中来向他们启示，来差派巴拿巴和扫罗。 这样的一个工作是神自己直接来开始。差传工作本身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要或是不要，宣教工作是神很直接让我们今天的所有每一个基督徒都看见他的工作要完成，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被参与在里面。神既然自己开始了这个工作，就是神自己在那边发动，看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有潜力的、有人才的，是一个肯摆上的，是一个肯付出的，并且愿意把自己教会最好的同工让神更大的来使用。所以是神自己开始的这个工作。在我们所有每一个的教会的里面，我们都有一些人来自不同的地方，不管你是来自哪一个省份，或是你来自哪一个县市，但是因为你来到了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你有学习侍奉的机会。当然你要从这边慢慢看到那些没有福音、没有办法蒙恩得救的人他们的需要。所以今天在海外宣教的工作的里面，全球十几万的这些宣教的同工在各地进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埋在他们的中间，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他们的心坎里，让这个福音的种子能够渐渐的成长。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教会的同工们，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去选择要或是不要，而是我们只有去跟随。第二个，我们看到神的呼召是直接给教会的领袖。为什么是直接给领袖，而不是直接给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扫罗在当时来讲，在教会当中仍然是一个教会领袖，他们一起在那里侍奉。但是如果神直接启示给他们的时候，变成他们还必须要向其他的同工们讲解说他们为什么要被差派出去，他们要有印证让别人能够相信他们是神在带领他们。但是神在这里就直接给这些同工们，那么神给这些直接的同工是让他们看见，不是巴拿巴和扫罗自己决定要做什么事，而是神在这中间把他的心意来显明。而且第三个，我们看到神是在教会领袖进食的时候去启示。当我们在寻求神的过程的里面，神就会让我们给寻见。当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上帝的心意就会向我们来显示。所以我们看到了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我们今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领袖，他们在凡事上都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进食祷告，因为他们知道在整个侍奉的中间不是自己，而是上帝自己，不是自己能做什么，而是神在他们的里面带领引导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是着重进食祷告，因为他们愿意在这里做进食的祷告，神能够从这中间让他们更清楚看到神的整个的心意。侍奉的人是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托在主的里面，特别是在做宣教工作。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他蒙恩得救的时候，都是因为别的人把福音带进那个民族的中间，因为有别的人愿意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他们就可以从在那样的一个传播的过程的里面听到神的话语，然后他们也可以从这里面来清楚来领受神的心意到底是如何。 所以教会的领袖在侍奉中间寻求神的面是最重要的。所以若是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教会在要差遣人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经过很深入的祷告，我们一定要很深入在神面前去寻求，看见行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从这里面去体会看到神的印证。第五个，我们看到神要教会差派两位主要同工出去宣教，这两位主要同工在这里是负责牧养的工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里，在整个安提阿的教会被建造的过程的里面，巴拿巴跟扫罗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在那里做配搭，做牧养的工作，他们也在那里来带领整个的教会。两位主要的同工既然神要带出去，既然要把主要的同工带走，神有没有要把新的人补进来呢？而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当中，他们有先知有教师，在这里面西面、路球、马练，这些都是教会的同工。虽然说巴拿巴跟扫罗会被神差派出去，但是他们仍然有自己的同工和领袖在这里。因此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宣教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不单单只是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神给我们看见别的地方的需要。这样的一些需要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需要常常去思考的，因为是神把整个福音的工作那样大的一个使命一个责任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身上，无非就是要我们今天能够去看见说，在这样的一个侍奉的中间，我们可以参与在神更大的计划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了两位同工在神的拣选里面要被差派出去。而第六小点，我们也看到神在差派之前他就已经预备了所要的工人，而这两位工人我们看到了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六节那里面就提到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叶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这个人在神的预备的里面他蒙恩得救，然后呢他把他自己的田地也卖了，然后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放在使徒的脚前。那我们看见他是完全的奉献，他是完全的奉献。巴拿巴是这样子。那扫罗呢，在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在前面一段时间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当神在预备扫罗的时候，神其实是预备扫罗被主所用。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九章第十五节十六节那里面看到说，主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们看到在这里神做预备的工作，他预备了他要的功能。这两位神要的功能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被神所预备的。其实在我们差派宣教士的工作里面，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问题需要去面对，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做宣教士。在海外我们有所谓宣教士的挑选的程序，我们会决定什么样的人，他在什么样的条件里面，他在什么样的一个装备中间，他的身体的情况，他的心理的健康等等，这方面是不是合适去做一个宣教师。那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在国内 我们要看到有人愿意被神兴起来要使用的时候，不见得要用到我们海外的这一些的程序来进行，而是教会的领袖是否能够肯定这些要被差派被神所兴起的工人，他们的属灵状况，他们的灵命，他们的委身，他们对神的信念，以及他们在侍奉当中在圣经所认识的真理的坚持等等。那么当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我们觉得他，我们是可以肯定的，而且我们觉得他也有这样的恩赐，对教会来说，我们就要在祷告里面来寻求神，让神很清楚显明到底我们接不接受这个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人，如果我们愿意看见神的心意在他的身上，神必然会显明让我们看见。当然要做一个被差派出去的宣教的人，本身必须有相当大的耐力跟毅力，他不只是能够在各样的事情的里面能够有很好的这些的预备，并且这个人在神面前的耐力如何，要从种种的不同的条件里面去衡量一个人。我相信神会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见合适的人跟不合适的人。所以神在巴拿巴跟扫罗的身上既然早就有预备，神同样今天在所有要被神用的人身上都会有预备。我们都可以看到什么样人是合适的，什么样人是可以被神用的。那只要我们今天看到了说，在所有我们要差派的同工中间，我们觉得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他在神面前的光景，以及他为福音愿意付出的这种种的代价，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一些原则跟可行的方法，我们就可以把人差派出去。那第七小点，我们也看到巴拿巴和扫罗是一对情同师徒的同工，虽然这两个人来讲是没有分大小，但是我们都记得扫罗的被兴起来，其实巴拿巴帮了很多的忙，巴拿巴接待保罗，让他领他去见使徒，也是巴拿巴让扫罗能够从大树出来参与在安提阿的侍奉。所以对巴拿巴跟扫罗来讲，他们中间的情感是非常的深的。那他们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态度来侍奉，这是神拣选的原因之一。而我们也可以从他们两个人侍奉的里面看到他们彼此的恩赐的配搭。巴拿巴是一个劝慰者，而保罗他却是一个布道性很强的人，这两个人在侍奉中间能够一起来配搭来建造。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也要去想到的就是第八点，初代的教会差派的模式和今日教会的差派模式是不尽相同的。在当时来讲圣灵运行的时代里面，神的很多的工作可以透过圣灵来印证，来启示，来向人来显明。所以你从安提阿教会的这个模式的里面去看，我们就看到了说神能够很清楚的指出他要用什么样的人，这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背景，神都很清楚，而且神也知道他们能否被神用。但是在今天的教会里面， 我们的差派模式却不是，不一定是这样子。今天我们在海外很多的教会，有的教会是有一些同工自己从神领受，他们愿意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向教会提出来。当他们向教会提出来的时候，教会当然要经过一个思考，教会当然要经过一个祷告的程序来寻求神，然后再看他们的相关的条件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被差派出去。那所以我们今天在差派宣教同工的时候，我们尽量要去看见这些有心要出去的人他的条件，以及教会本身在差派人的这个事情上教会预备好的动作有哪一些。差派不只是差派人，他也差派钱，并且你要有祷告，你要有关怀的工作一起参与在这里面。所以这是在当时不同的。而且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被差派出去的都是姐妹，但是我们看到在初代的教会差派出去的都是弟兄。那这样的一个模式的不同，就表示今天神在做的工也是不一样的。神不见得会向教会的领袖提出某个人的名字，但是也许有的人会主动的来向教会提出自己的负担跟自己的意向。所以今天的教会在这一边，除了要注意去听神的声音以外，也要注意去看弟兄姊妹在这一方面的负担。我们把这两者配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否在这中间的带领正不正确。所以第九点最后一点是说，差派工作要有神的引导和同在。不是什么人说他被神差兴起要出去就是出去，教会的同工也有责任在这中间一起来与他一同来寻求神的带领，寻求神在这中间引领整个事情。如果神在这个人的带领是对的，神自然会在教会的领袖的身上的带领也是对的。所以当我们能够一起来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今天差派的工作的一个情况。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大点，差派的行动。安提阿的教会，他们的领袖是真心去领受神的话，神的启示，对他们来讲，从神来的话语是他们要去接受的。这也就是说，教会的领袖在这中间没有任何的疑问，他们就接受了。他们接受了神的这个启示，那就是表示他们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教会做不做宣教工作，在于我们今天教会顺不顺服神。我一开始就说了，今天宣教工作不是我们要或是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肯或是不肯的问题。只要我们肯，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去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肯，那当然我们就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面对。在我们每次差派同工出去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说，我们的教会是多么的弱小，我们的教会的人数是那么的有限，我们的能力是那样的微薄，我们真的能够差派宣教士吗？可以的。我们最近要差派一位姐妹到东南亚的某个国家去，而这个姐妹她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她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她的教会也很小，经济能力也不强， 但是他们的教会愿意把它拆派出去，因为他们愿意看到神的工作能够被扩展开来，不只是在一个小小的教会，而是在一个普世的教会的里面，他们都能够参与扮演的一些角色。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他们顺服神的话语，没有一件事比顺服神更重要。安提阿的教会愿意去顺服，是因为这是直接来自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要求，教会只有顺服。也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像这样子，我们总有很多的理由，很多的因素，我们会向神说这样不行，这样不好，或者说我们这样做对我们来讲我们承担不起。但是我们常常忘了，我们的神是宇宙万物中的唯一的主宰。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私心，他们愿意把最好的同工拆派出去。什么叫做没有私心？就是没有先想到他们自己的需要。他们愿意把人拆出去，是因为他们看到神的需要比他们的需要更大。神的需要比他们的需要更大，就代表了他们愿意完完全全看到神要他们做的，要走的每一步路。能够把同工拆出去，确实对我们来讲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愿意这样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上帝会加倍的祝福安提阿的教会。在这里我们也要有一个观念上的认识，当我们把同工拆出去的时候，并不表示我们自己的同工减少。同学们你了解吗？就是我们今天拆派任何一个同工出去，并不是代表我们的同工减少，它其实是代表我们的同工的增加。因为这个同工被拆派出去，他不管是到了哪一个群体、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民族里面，他永远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同工。而当他在那边开展工作，把工作开展开来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教会有个同工被神在远方被神使用，而他所开拓出来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但是是我们某某教会我们的同工所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能这样想，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事实上是增加的。以后这个地方的同工增加的时候，不就是表示我们的同工也增加吗？一个宣教心，一个普世的心，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有的。所谓普世心，就是说今天我们看我们自己是一个中国的基督徒，但是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是神在普世教会当中的一个基督徒。虽然我是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也要记得我是在神国里面的神的工人，愿意把同工拆派出去，他们同心一致，没有恶化，无条件的就愿意把人拆出去，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情操，这也是一个多么美的侍奉。第五小点，同工们进食祷告后，按手拆派巴拿巴和扫罗。当他们重生领受了以后，他们知道了，然后他们就进食祷告。在进食祷告的里面，他们一起参与在神的工作当中，然后他们按手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个拆派是代表给予他们上帝的祝福，也给予他们安提阿教会和同工们的祝福，让他们能够领受祝福，带着祝福出去去侍奉，要把整个福音的工作从安提阿这个地方带到更远的地方去。第六小点，我们看到巴拿巴和扫罗在圣灵的差派下出去，他们既被圣灵差派，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基比路去。 他们愿意这样走出去，神在差派的里面就这样子摆上付出，神在这个差派的里面就让他们能够看见了神怎么样来使用他们。第七点，他们开始第一次的旅行布道。那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保罗跟巴拿巴的第一次的旅行布道。这一次的旅行布道的开始，我们看到非常的清楚，安提阿教会参与的非常重的一个侍奉的角色。他们到了不同的地方，随着他们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因为在当时来讲，他们是一个比较像是一种旅行宣教的宣教师，走到哪传到哪，然后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上帝的工作。当他们走出去的时候，神就可以用他们。那我们也在这里面去思想到，今天我们差派宣教士，有的时候我们的宣教士是要住在一个地方，是要在他们那里学习他们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言，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跟他们一样在他们中间传福音的工作。但是在初代的教会，因为整个是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他在语言上来讲他是统一的。可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跨文化的宣教，是因为我们有不同文化的因素，所以需要从这个角度去做。那当然今天也仍然还是有所谓的巡回的宣教士，他们就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传福音的工作，在那里传了以后有人信主，他们造就完了以后栽培完以后把他们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他们可能就往下一个地方去。不管他是一个住在当地的宣教士，或者他是一个巡回的宣教士，都代表了上帝的工作透过不同的模式在进行。那因为这些有的宣教士他需要去学语言，但是也有的宣教士他不需要去学语言。如果在中国里面，当你到少数民族的中间，可能有汉语普通话，我们仍然能够在少数民族的同胞的中间能够做一些工作。但是如果我们学了他们的语言，我们不是跟他们更容易去沟通，更容易建立一个很深的关系吗？所以去学他的语言，认识他的文化，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让我们能够在他们中间更容易被接纳。宣教本来就是道成肉身，就像耶稣基督一样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活在人的中间。宣教就是道成肉身，活在他们的中间，把福音在他们中间来传扬。所以如果是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当安提阿的教会被拆派的时候，是神兴起了往外邦人的世界的道路上开始做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这里面来了解。所以神的工作是因为人的顺服而扩展，他可以从巴勒斯坦到达小亚细亚，最后到了欧洲。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我们都是一个宣教的人，愿有更多的宣教同工被兴起，被你所使用。也恳求你祝福我们，让我们了解你的心意。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